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节目中，查克老师仍旧为我们逐章逐节研读新约的罗马书。在过去的节目中，我们学习到，虽然我们的罪行都应当受到惩罚，但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一条得到恩典怜悯的道路。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会谈到更多关于神的律法的主题，以及律法不能使我们从自己的罪里得救，而且我们将明白一个人犯了罪所当受的刑罚。好了，现在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跟着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研读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三章。今天呢，有太多的人都在寻求借由良善公义的行为来提升自己，而且呢也有许多人胆敢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今天呢，有许多犹太人，有极大部分呢，都是借着自己的好行为来寻求神对他们的接纳。对我来说呢，这是十分有趣的事。过去啊，犹太人在赎罪日，可以根据神的盟约，由大祭司带着山羊的血进入了至圣所里面，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国所有的罪而去献祭。但是现在赎罪日呢，已经不再是献上最大献祭的日子了，现在的赎罪日是坐在那里回想反省过去的一年里面所曾经做过的善行，在自己的生命中去反思自己所做过的好行为啊，是否能够超过你所做过的恶事。因此呢，今天的赎罪日成了反省的日子，希望自己的好行为能够比恶行要多。律法不能使人称义，因为如果公义能够透过遵行律法而得到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就不需要受死了，他的死亡就会是白费的。因此呢，律法是叫那些在律法以下的人无言以对，就是说律法是要叫那些吹嘘自己行出公义的人无话可说了。因为借着行律法，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神判定为公义的，因为律法只是让人知罪，律法只是把我所做不到的事情显明出来。这是我们今天对律法应该具有的正确认识。而在耶稣的时代呢，这是法利赛人所不明白的事。法利赛人大大的误解了律法，因此他们也完全以错误的目的来使用律法。他们使用律法来加强自以为义的感觉。保罗也说到，当他自己身为法利赛人的经历，他认为呢，透过律法使他觉得自己是十分公义的，而且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保罗接着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 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七到九节的记载。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现在对你们任何一个想要靠自己的好行为，靠自己的努力来称义的人，都应该提醒自己，再也不要这么做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加勤恳刻苦，尽力去谨守律法的。而耶稣说，除非你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否则呢，你也不能称义。耶稣接着给了五个例子，来显明出他们对律法谬误的见解。他表明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们只是注重以外在的物质的概念来解释律法，但是其实呢，律法是应该注重它的精神。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律法注重精神灵性的层面，那么我就知道，虽然我可能在外在遵守了律法，但是我可能在精神内在里面已经犯了律法，因此在神的面前我就是有罪的。而这就是律法的目的，使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因此你会去寻求新的公义。因为律法就如同一个师父，教导并且驱使我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律法呢，使我们对于自己感到失望，使我们放弃了靠自己的努力而在神的面前自以为义。这就是律法的目的，使你发现并且永远的对自己的肉身能力感到失望。因此呢，你就会去寻求真正的公义。这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实为你预备好了的。如果你将律法加以扭曲，就是在利用律法来使自己以为你是一个非常公义的人，那么你就是完全的误解了律法，并且使自己错失了神为你预备的公义。保罗所说的是犹太人因为没有去寻求神的公义，所以他就不能得以称义。然而那些可怜的外邦人因为知道自己是何等的绝望无助，所以他们反而能够发现从神而来的公义。因此呢，律法只是使人得到了对罪的认知，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行律法被称为义。因为律法只是将罪的知识带给我而已。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要借着对神的信靠才能得到神的公义。神对先知哈巴谷说，为义人因信得生。神也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此在律法以外就已经显明出神的公义了。罗马书第三章第22到24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对于活出一个公义的生命是无能为力的，你觉得因此而受到困扰，你虽然呼求，虽然尽力做各样的事想去活出公义的生命，却又了解到自 自己做不到，那么你就处在正确的位置上了，因为你很适合去得到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信所显明出来的公义。对于我自己的绝望和无助，现在呢，我就被带到了主耶稣基督之前，借着对他的信靠，我可以建立与神之间的公义的关系。神透过耶稣基督提供了我们的救赎计划。罗马书第三章第25和26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呢，正面临着一个问题，神创造人类的目的是为了可以与人类相交联系，神创造人类有如同神的能力，有神的形象，能够自我管理，如同神是可以自我管理的。人类有爱的能力，如同神能够去爱一样，有能力明白到永恒的存在，这样呢，神就可以在永恒里面与人类建立起永恒的爱的关系。对于神所创造的人类，有一个必须赋予的特质，就是让人们可以使用他们的选择权，借着对神的顺服和借着信心去表达出对神的爱。因此呢，人们就必须去做出一个选择。在伊甸园中有分别善恶的树，人们就可以经历到他们要做的选择。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会失去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罪在人们生命里的功效，就是使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以赛亚书第59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因此当人类犯罪之后呢，他与神断绝了交往，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而神创造人类的目的也被阻挠了。然而神仍然要与神有相交往，但是呢，只要罪在人们的身上，那么人们就不能与神相交了。人们的罪必须要被处理掉，否则呢，人与神是不能够有所相交的。因此呢，神为了要与人重新建立起关系，在旧约时代的犹太国里面，神就设立了一个方法，借着信心将你的罪转移到动物的身上。你要带着你的公牛到祭司面前，将你的手放在公牛的头上，并且公认那个公牛承担了你所有的罪。然后呢，祭司就会杀了那只公牛，把它当作是赎罪祭献给神。那么你的罪就会借着这个信被遮盖了，因为那个公牛已经代替了你，在你的位置上受死了。因为你的罪而应该承受的死亡，这个公牛确实是代替你受死了。因此呢，这就是在旧约时代神为人们所设立成为义的方式，这样神才能够与人相交。当一个人将那个代替他的动物带来，并且让他在代替自己的位置受死了，那么这个人就可以与神有和好相交的关系，直到他再次犯罪为止。当然，这种行动在今天呢仍然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要献上祭物， 你必须要带着你的祭物来到神的面前，将它献上作为祭物，这样你的罪就可以被赦免。你也可以坐在这里与神有所相交，并且呢，在你的生命里面享受神灵道的祝福和各样的恩典。这可能无法持续很久，甚至是你一走到外面的时候，你的公义就被吹走了。因此呢，你与神再一次相交之前，要再带另外一个祭物来，再把所有的器皿洁净一次。这些献祭呢，是以信心来献祭的，因为他们呢，是在寻求一个祭物，使得神能够为此而赦免了人的罪。因此呢，这里就产生了亚伯拉罕最美丽的故事。当神告诉他，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让我们将这个故事和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并排的做一个比较。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以撒，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因此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仆人和他的独生子以撒，开始离开希伯伦，走向摩利亚山的旅程。圣经说，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和父亲亚伯拉罕就上了摩利亚山。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他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神说，亚伯拉罕，可以了，你做的已经足够了，我们已经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看呢，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因此在之后的摩西律法中，人们都是在这里献祭的，为了要成就亚伯拉罕的预言，说神会自己预备燔祭。而在2000年之后，神呢，的确是在摩利亚山上自己预备了燔祭的羔羊，因为耶稣就是在摩利亚山的高处被钉的十字架。神宣称他的公义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当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他仍然是公义的，因为是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 而因此呢，神对罪的公义审判就是死亡。而如今呢，灵里面的死亡已经得到了满足，因为神称我为义。神也是公义的，因为在这公义审判的基础之上，耶稣已经代替了我，在我应当死的位置上，他受死了。这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神要让不敬虔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得以称义。神已经称我为义，因为我相信透过耶稣基督所流出来的宝血，这个从耶稣而来的救赎，使得神宣称我在他的面前为义。因此我的罪都已经过去了，我的罪都已经得到宽恕了。而且当他宣称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的时候，神是公义的。罗马书第三章的27节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你看呢，对我自己所做的一切善事，我都不能夸口啊。我过去所有的献祭，啊，我克服的所有的困难，即使像是在希腊神话当中，用剑去砍下了那看守的多头的恶龙，啊，得到了七个金苹果，这些都不能使我得救。夸口是没有用的，因为我被称为义，是借着我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而如果我能够有任何夸口的事，那都是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正如同保罗说的，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能夸口的呢，都是耶稣已经为我做成的，而不是我为他所做成的。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领受圣经的真理。也欢迎您能够经常来信，或者写短讯、发电邮，跟我查克弟兄联系，我们一起来交流读经的心得和领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联系方法。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平时不是很容易为自己的能力、善行、成就来夸口吗？今天我们学习到罗马的教导，我们应该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伟大的救赎，带来永生的盼望。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在下一课我们会一起思想人们是如何夸耀吹嘘，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赚得救恩，而查克老师会透过罗马书来教导我们上帝的真道。希望你准时参与我们的课程。弟兄姐妹，假如你对今天的资讯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想知道如何实践圣经的真理，请随时来信或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回答你的提问，帮你解决信仰上的问题。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神与你同在，愿神赐福给你，以他的知识来充满你，使你可以更加深入、更加充足丰盛地来认识神。在这一周里面，愿你的生命在各样的事上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更加丰富，并且在主里面长大成熟，进入到一个更加成熟、更有基督样式的生命。 但愿神借着他的圣灵，将那失落的灵性再度为你恢复过来。在这一周里面，愿你的行事或者是与神的关系上都有着神的祝福，愿这个关系比以前更加美好。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